上次说到王强逃跑来到宋辽边界，眼看着就要过辽邦地界了，碰上一只梅花鹿。梅花鹿一死，王奎王巨想要捡这个鹿，又碰上了宋军。一问宋军是哪儿的宋军，他们自称是雁门关的宋军。王强在马上一听，心中暗想，在这碰上雁门关的宋军，这可不得妙。不过他又一转念，也没什么，我现在带着有万岁的圣旨，有兵部的公文，一般他也不敢拦挡于我。想到这里，王强在马上端然稳坐，把那嘴角微微往下一垂，摆出了一副傲慢的姿态。王奎王巨这两个小子呢，那是一向骄横不可一世，谁也不服。一听雁门关的宋军，根本没在乎。哎，我说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啊？这几个宋军说，我们今天闲暇无事，跟着我们副将老爷到这来行为打猎来。这梅花鹿是我们用箭给射上的，他先跑来了，我们追到这儿，我们副将老爷在后边没来呢。我们打的鹿，你这么要捡便宜，我问问你是干什么的？问我是干什么的？小子，报出名字来吓唬你的苦胆，把肚子捂住了，听着，我乃是兵部大司马王强王大人亲自率领的人马来到这里，知道吗？
啊！宋军一听，什么兵部大司马呀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是我们正管上司。
马上这语气就变了。
你是兵部司马大人。
对了，你往这看。他一回身，用手一领，往马上一指，王强在马上的眼睛眯缝着。前面是什么人呢？马前回话。
是。
王奎王巨就手就跟着王强在这儿演上戏了，来到跟前，
过去，
司马大人召唤你们呢。
啊，这位是司马大人。
对了，司马大人奉圣旨到边关巡查，碰上你们的还不过去见礼。
是。
十几个宋军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走到跟前，全跪那儿了，给司马大人见礼，给司马大人见礼，给司马大人见礼。罢了，免礼平身，旁边站下。
是。
都站在这儿了。司马大人，您今天大驾光临来到这里，不知有什么贵干？
我是奉了圣上的旨意到边关前来巡查，看一看边界之事。
你们在这儿是行为打猎的？
对了，司马大人，我们在这儿行为打猎。
哦，我问你，边关元帅杨延昭在不在呀？
啊，杨元帅在。在。这些个宋军为什么说杨元帅在呢？因为杨延昭回东京是化妆巧扮，偷偷的走的，手底下的这些个宋军并不知道元帅已经走了，所以他们还说在。
哦，你们边关众位将军们都很好吗？
啊，司马大人，众位副将老爷、上将老爷还都很好的。
嗯，你回去见了杨延昭，就跟他讲，就说本司马奉旨来到此处查看边界，公事繁忙，未能先到雁门关前去见他。后我把边界查访之后，到雁门关再与他相见，也就是了，知道吗？
是，知道了。
司马大人，您既然到这儿了，就请到雁门关歇息歇息吧。
不必啦，不必啦。我是奉了圣上的旨意来的，哪敢偷闲呐？你们这些人行为采猎，还去行为采猎去吧。
是，司马大人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 你们都在边界这里戎马关山，可引刀头血，睡卧马鞍峭，为国尽忠，不辞劳苦。本司马到此已经看到了，后我查访之后回到东京汴梁，见到当今圣上与你们众人请功，也就是了。
多谢司马大人。
众人都给王强见礼。罢了，站你旁边，我要急着登城赶路。说着话，王强把这马的丝鞭手中一拿，一举鞭子，这十几名宋军在道旁边垂手戴立，毕恭毕敬，要送司马过去。王强这鞭子一举，还没等往下落，就这功夫听见树林子里边远处有人喊：
哎，我说跑哪去了？
这十几名宋军一听，哎呦，我们副将老爷来了。有一个宋军的头目走上两步：司马大人，您晚走一步吧，我们副将老爷来了，您得见见他吧。
什么？王强一听，他们副将老爷？什么副将老爷？就领我们来打猎的副将老爷杨兴。
哦，他来了。王强听到这里，顺声音往树林子远处一看，有打树林子里边走出来一个人，
肩头上扛着一条浑铁大铲。王强一看，正是边关副将铁铲将杨兴。他因为是部将，所以晚来了这么一步。有几个头目走到跟前：
副将老爷，告诉您，兵部司马大人到了。
什么司马？什么司马？
王强，王司马，您不知道吗？
啊，王强，王强是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王强他不是跑云南找我六哥借人头那小子吗？哦，他怎么跑这儿来了？
副将老爷，人是兵部司马，奉圣旨到来查访边关来了，您得过去给他见礼。
哦，我得给他见礼啊。好，见礼就见礼。
杨兴扛着大铁铲晃荡晃荡就走到了王强的马前。王强在马上一看，杨兴心中暗想：我知道这个人，这个人是浑浊满弄，傻乎乎的。当年孟良火烧东京的时候，他也跟着去了。王强暗想：碰上他倒也不错，这个人傻，好糊弄。其实王强他想错了，今儿个倒霉就倒霉碰上这傻子了。杨兴走到王强的马前，在那一站，大铁铲往手心这一交：
哎，我是马上边坐着这个，你是哪位？
你是杨兴吗？
啊，是我呀。你是谁？
连我也不认识啦。兵部司马王强。
啊，王强啊，兵部司马。哦，司马来了。司马大人来干什么来了？
杨兴，我奉了圣旨要到你们边界查看。
哦，到我们这儿要查看查看啊，想上哪儿查呀？
边关一带都要走上一走。
哦，我说你别往前走了，你知道前边那山岗那边是哪儿吗？
是哪儿啊？
山岗那边就到了辽邦地界了。我听我杨六哥杨元帅常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在这巡查边界，不许上那边去，一到那边去就碰上辽邦的人了。我说你这大司马你也别过去，你要一过那边去，弄不好你就成司马了，知道吗？
王强说：杨兴啊，本司马到此不用你过问，我知道你在这里守卫边界，劳苦功高，后我万岁面前保奏一门，与你加官进职，也就是了。杨兴， 速速闪到一旁。
哎，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，闪到一旁倒是好，闪到一旁。我问问，您这么来，说是奉万岁的圣旨来的，有圣旨吗？
圣旨现在此处，来呀，拿给他看。
说着话，旁边有人把他假造的这圣旨就递过来了。王强把圣旨递给了王奎，王奎把这道圣旨交给了杨兴，杨兴把这圣旨打开往上面一看，
哎呀，这上面一个一个的瞅着我笑呵的，他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。哎，后边这还有个大红印，这带戳的，带戳的是什么呀？这是
旁边过来一个宋军。
福相老爷，这可真是圣旨啊，您可别胡说
啊。是圣旨，这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？
福相老爷怎么能说这话呀？这玩意儿不能假
啊。好嘞，
杨兴把这圣旨一卷，
哎，给你们，
递给了王强。王强把圣旨接过来怀中一抱，
杨兴啊，快快打你的猎去吧。
哎，等会儿，不忙啊。既然是我说司马老爷来了，那你这一路上怪累的，我说请到我们那雁门关里歇会儿呗。
啊，我公事在身，不便前去，后我查访已毕，再到雁门关也就是了。
哎，别介，好路来一趟，你就去坐会儿呗。
哎，你太医的啰嗦了。
哦，你非过去不可。
非走不可，不必多言。
呀哈，哎呀哈，来火了。
好，这么的嘛，
司马大人，我们杨元帅可经常告诉我，我查访边界的时候，不管什么人，要到在宋辽两国交界这个地方，都得好好的把他们查看查看。都带着什么东西，都带着什么人，我们是边关的将官，有责任做这个事儿，所以我要得查看查看你。
王强一听，呀哈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要查看查看我。
杨兴，你有何权利敢查看本司马？
哎，杨元帅告诉我的，我就得查看。来呀，
是，
看看他这马上面都带什么东西。
好，这几个宋军挎着腰刀，刚想往跟前走，王强在马上脸色往下一沉，哼，我看你们太医的放肆了，眼目之中还有没有兵部？
这几个宋军都没敢动，心想可也是啊，这是兵部司马，这能随便翻随便查吗？看了看杨兴，
副将老爷，算了吧，咱别查了，让人过去得了。
对，
他妈的，让你们查你们不查，
我先看看。杨兴伸手把大铁铲接过来，单手提了铁铲，我瞧瞧都些什么人。
杨兴提溜铲，从王强第一匹马往后走，王强后边跟着这些家丁啊，什么吃不了白剩，用不着白人，红毛兔的喂犬，黄毛兔的喂鹰，以及其他几十名家丁，一看这杨兴，心里边都有点犯嘀咕，暗想早听说过边关有这么个傻小子，这位吃饭不知饥饱，睡觉不知颠倒，浑浊梦愣，横不讲理，今儿怎么碰上他了？运气不佳，
看着吧，苍天保佑，但愿我们能够过去。一个个瞅着杨兴，这脸色都变了。
杨兴呢，提溜铲瞅他们，
啊，你们这来都没有穿着官服啊，啊，都就是这么来的。哎呀，怎么这几匹马上面没坐人，捆着毡子呢？
他用手一摁这毡子。头一捆毡子是杨六郎，杨六郎这阵已经是昏迷不醒了，他摁了摁没动静，到第二匹马这儿又摁了摁这卷毡子，里边是八王千岁， 八王千岁这一路上什么也不想，心中就一个念头，平天由命，已经被捉住了，到幽州再说吧，是死是活，杀剐存留，任凭于你。第二捆簪子杨兴摁了摁也没动静，到第三捆簪子这儿了，这捆簪子里边是扣准，双天官寇准自从被捆在这个簪子里边之后，始终他也没老实。寇准在里边，别看被捆上了，嘴被堵上了，这耳朵可好使，一直在听着外界的声音。寇准就想这个，我就不信这一路之上他就能够很顺利的把我们带到辽邦去，就没有人能够拦截他。所以寇准在这簪子里边一直在听着外界的动静，走着走着到了边界这儿停住了。寇准在里边仔细往前边一听，听见前边有人吵吵，寇准一听，听这个声音好像杨兴啊，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？他那么听着听着，杨兴说话的声音是越来越近，走到跟前了。杨兴说着话，伸手问着簪子，这里边都装的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！他伸手一摁寇准的这卷簪子，寇准在里边说话说不出来，想喊也喊不了，嘴堵着呢。寇准心想，这怎么办？怎么能让他知道？他一着急，哎，忽然想起这鼻子没堵着，他又打那簪子里边一使劲，这一啊，把杨兴吓了一蹦，哎呀哈，哎，这里边怎么还叫唤呢？啊！王强在马上一听，哦。王强当时就一激灵，杨兴，你说什么？王兄，你那簪子里边捆的什么呀？那里边怎么还叫唤呢？哪有此事？啊！你说没有此事？你听着。杨兴二番到簪子跟前，用手那么一摁，寇准在里边，你看看是不是叫唤了？哎呀，这里边有活的啊！好，你不管带的什么玩意儿，今儿个我非得好好的检查检查。哎，是，把这簪子给我打开。打！几个宋军过来，上前就要打簪子。王强在上边大喊了一声，住手，宋军全都站住了。王强说，杨兴，你身为边关副将，竟敢搜查本司马，该当何罪？
少来这个，
该当何罪，不管是谁，你就是皇上的二大爷，走到这儿我也非搜搜不可。过去打给我瞧瞧。
是，
这几个宋军干喊不敢动地方。王强在那脸色沉着，杨兴一瞧，杨兴也急了，伸手把这大铁铲一摆，怎么着？你们这帮小子听谁的？听他的还是听我的？我听您的。对，听我的。过去快打开，你要不打开这簪子，我马上拿铁铲，我一个一个都把你们拍死这儿。宋军一听，我的妈耶，我们副将老爷犯脾气了，是我们打簪子。这几个宋军刚要过来打这簪子卷，王强在马上一瞧，已经到了时候了，真要把这簪子卷一打开，这可就全都露了馅了。他看了看王奎，瞅了瞅王巨，这两个人正在杨兴的身后边站着呢。王强冲他们哥两个一使眼色，这意思干吧，动手吧，不能讲客气。王奎呢，手中拿着宝剑，刚才早就把兵器抽出来了，一看王强冲他一使眼色，王奎把这宝剑双手一抱，剑柄照着杨兴的后心，心想这时候给你来个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过去唰就是一剑。杨兴在那站着，别看后边看不着，这耳朵可好使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听见后边风声一响，杨兴扑一转身，一摆大阵，怎么的？打仗啊！好小子，他一抬腿，
宝剑给踢飞了。王奎一抖了手的功夫，杨行一摆昏天铲照他那脑袋，拍蒜瓣，噗，一铲就下来。王奎往后一侧身，这一铲没拍上，杨行那铲照他那脖子那么一晃，王奎一眨眼的功夫，这大铲抡圆了，照他那脸蛋子扇脸蛋，啪，这扇脸蛋扇上了。大铲扇上之后，杨行一瞧，那扇没了，倒不是扇没了，给扇酥了。这一下子，王巨在旁边刚想要往上上，杨行把大铁铲一摆，吩咐宋军：“来呀，给我打！”宋军刚要往上一上，王强一抬腿，马鞍球得胜钩，摘下这口三清刀，把刀往空中一举。上，说着就上。王强带着几十名家丁，比杨兴带的人多。这几十名家丁呼啦往上一围，杨兴把大铁铲摆开：“好小子，不就是打仗吗？我就乐意打仗。”我听个烫个叮个咚，叮个啪，最后把大铲引来个小滚推磨，这一推磨给推倒了12个。把这些家丁最后打的躺地下，谁也不动弹了。杨兴把铲一摆：“怎么样，还打不打了？不打了，不打了。”这你看，杨兴一抬头看王强啊，王强这功夫看势不妙，催马就跑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他想要逃命。杨兴心想：“好兔崽子，你想走谁走得了？你也走不了。”这大铲一主地，俩腿一揉，肉肉肉三揉，就揉到王强的马后边来了。一摆大铁铲照他那马后座，正拍到那马屁股上。王强这匹马咕叽后腿堆那儿了，王强由打马上把扑通栽下来了。他这一栽下来，杨兴把大铁铲一摆，往脖子上一担，别动，动一动要你的命。王强吓得面如土色，再不敢动。杨兴把铲手中一提了：“来呀，绑上！”过来宋军马肩托龙儿背，把王强给绑上了。这宋军不敢不绑，心想：我们副将老爷来脾气了，谁要不绑他就能把谁拍死。这把王强绑上之后，杨行提溜铁铲走到毡子跟前：“来，把这些毡子全都给我打开，我到底看看怎么回事。”头一捆毡子打开，杨行一瞧：“哎呦，这不是六哥吗？哎呦，我说六哥呀，你怎么的了？你睡着了啊？快点把那打开看看。”把第二捆毡子打开，杨兴往里边一看：“哎呦，这不是霸王老头吗？你也被绑上了。”霸王千岁倒剪二背，嘴里边堵着东西，瞅着杨兴那脑袋直话，意思是说：“你把嘴里边东西给我掏出来呀。”这位傻子想不起来这事儿，来把那捆也给我打开。第三捆打开了，打开之后扣准正好是脸朝下趴着，杨兴拿手那么一扒了：“哎呀，这不是反过来扣老头吗？哎，你们这都怎么的了？怎么都跑这毡子里头来了呢？啊，那嘴里还堵着东西呢，来，快把那东西给扣出来。哎，这还绑着呢，快解开呀！”旁边宋军心想：“是您不下命令我们哪敢呢？”过来一个个都把绑绳松开，嘴里边东西都给掏出来。寇准坐起身来长叹一口气：“哎呀，可把我憋死了。我说杨兴啊，你来的太好了，你要不来我们就都完了。哎，就说呢，我琢磨着那妈的这小子不是好东西，要不然的话你看我把他就给捆上了。”说着话，杨兴提溜大铲走到王强的跟前：“嘿嘿，行了，这回你明白了吧？你把
八王老头，你把寇老头全都给卷上了，今天我非拍死你不可。
说着话把大铁铲一举，照着王强那脑袋就要往下拍。寇准在旁边叫
啊，慢着慢着慢着，杨兴啊，你不要拍死他，留他干什么？留着他有用，这是兵不司马呀，得把他带到东京汴梁，交给当今圣上，让万岁发落
啊啊！还留着他，
好，让他多活一会儿，来吧。哎呦，可是我六哥怎么不起来了呢？
这阵杨六郎还是昏迷不醒，人事不懂。八千岁和寇准一看没有别的，赶快到雁门关再说吧。杨兴带着十几名宋军把王强捆着，这阵王奎已经死了，可是王巨哪去找不着了，一起把这些家丁们全都捆到一根绳子上，都带到雁门关来了。来到雁门关之后，一见花刀将岳胜以及边关众将，众将一看八王和寇准都来了，尤其是看到杨六郎倒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众位弟兄都急得掉了眼泪了。怎么办呢？这到底是受了什么病了呢？八王现在到雁门关，把一切事情先都安排好，把王强先打在木笼，压在囚车，差人专程送到东京汴梁，交给当今圣上发落。这个功夫杨家将追瓦桥关没追去，也奔这道来了，也来到了雁门关。到雁门关一看杨六郎这种状况，也没有办法，后只是没有别的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快快给陆郎治病。八千岁马上吩咐把雁门关周围的名医都请来给看病，所有的大夫都请到了，谁也没有办法治不了这病。最后寇准想起一个人来，想起谁来了？想起当年给杨六郎治哑巴的那位清源观的任道安，在东京汴梁，马上派人骑快马连夜请任道安，把任道安请到了雁门关。任道安来到了雁门关，在六郎的病榻之前给他一号脉，边关众将八王寇准都围着他，怎么样啊？耗了半天，任道安抬头看了看大家，王家千岁燕昭病体沉重，看他这个病啊，多说一个月，少者十五天，如果医治不得法，就要一命呜呼。